这正是死亡的效果。还不到一周，约恩就发出一声尖叫，打破沉默，像是因为喜悦或恐惧。他口中唤着玛格丽特，他叹了口气，当时正在洗衣服，便用围裙擦擦手，再走进他的房间。他一进门，约恩就断了气，仿佛他在等着他，用最后一点虚弱的力量挡住死亡，因为在孤独中死去实在可怕了。当他走进房间时，他呼出最后一口气，就此在黑暗中消失。他站在他身边，手被水泡得发肿，他别过双手放在后腰上，他已经有了7个月的身孕，疲劳到连悲伤的力气都没有，只是松了一口气。他靠在门框上，看见他死去，引入一个难以理解的世界。他正在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，他想控制不了的，啊，终于解脱了，今后我能时不时的在这个房间里打盹了。这些日子难道不是最艰苦的吗？家里只有3个年幼的孩子和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。中冬时节，奥迪尔一走就是几个星期，南下去霍尔纳峡湾。2月、3月，终于到了4月，第4个孩子出生了，比预产期提前了1个多月。一些人总是这样匆忙，事情紧急，别挡道，让一让，我今天就要拥有生命。约恩的尸体还停放在前屋卧室，距离葬礼还有1-2天时间，这取决于奥迪尔何时返回，他们都期盼着他。他父亲去世的时候，因为喜悦或恐惧而大叫的时候，他还远在海上，在遥远的海上捕捞鱼和自由。1-2天时间，地面还在上冻的时候，操办丧事当然非常不便，地上的积雪很多，挖坟在大地深处的黑暗中寻一个处所安放遗体成了一桩苦差事。意想不到的是，玛格丽特的羊水破了，她正跪在地上刷洗地板，为丧葬准备饭菜，为孩子缝补衣服，因此不至于太丢面子。她的羊水破了，当时胡尔达在家，她才5岁，使出吃奶的力气四处奔跑寻求帮助，事发紧急，关乎生死。邻居家的女人们比医生早到一步，她们全都经历过这种场合。生死攸关，其实医生什么都不用做，他们已经做好一切准备。玛格丽特生下一个男婴，她安静地降生在这个世界上，十分平静。她是个安静的孩子，玛格丽特想，她大汗淋漓，精疲力竭，却很开心。其他3个孩子都是哭着喊着落地的，仿佛生命是一种磨难，可这个小家伙没发出一点声音。他也许会成为一个哲学家，总在思考，因此没时间制造噪声。他打算在洗礼时给他取名为约恩。他现在可以半搂着他，或是让他躺在自己的胸脯上，他就躺在那里，如此安宁而美丽。他的小脸异常纯洁，纯洁的仿佛不属于人世，仿佛他是在子宫里长大和死亡，不需要用他的蓝眼睛对这个世界投以凝视，不需要张开小嘴喊一声妈妈。他死了吗？因为他对老约恩的死感到释怀，所以这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，必须接受的惩罚吗？凯夫拉维克，现在。对于这个世界，我们究竟了解什么？几首真正的流行歌曲正在播放着。凯夫拉维克12月的夜晚，我把手提箱交给我和阿里的远房表哥，他和2只猫一起住在一栋双层小木屋里，在凯夫拉维克最老的小区。他曾经试图养过一只仓鼠，却被猫吃了，后来又买回一只活泼可爱的长尾鹦鹉，也被猫害死了，活活吓死的。我把手提箱放在我住的房间的小桌上，接着表哥对我说， 这两只猫显然忍受不了鹦鹉的歌声，它心不在焉地用手摸着那个舍不得扔掉的鸟笼。猫儿们站在门口，他们的黄眼睛一直盯着我，心里暗恨着一个事实，想除掉我，可这比除掉仓鼠和那只该死的鸟麻烦多了。他们是我的好伙伴，表哥说，仿佛在为两只猫的行为和他们的黄眼睛中的冷酷开脱。他的冰箱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食物，包括三组六听装的啤酒，他让我随意拿去。后来我们坐在客厅里喝咖啡，佐以从面包店买回的大理石蛋糕。他问起阿里和波拉，我一直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分开。他沮丧地叹了一口气说道，他的客厅十分舒适，角落安放着一台庄重的老式座钟，这种又大又旧的钟表现在已经不常见了，真让人遗憾。指针走得很轻，我甚至感到自己再也没有奔忙的必要。两个庞大的书架上堆满了宗谱和历史文献，这增添了房间的宁静，但走动时需要小心，留意别撞了脑袋。18架巨大的飞机模型用细铁丝悬起，几乎离地2米高，就在表哥头顶上，用它们无声的飞行填满整个空间，包括美军战斗机从首次设计到今天所有的机型。关于阿里的生活我有所回避，我该怎么说又该怎么解释呢？我反过来问表哥这些飞机模型，他内心的火花点燃了，他忘了其他的一切。咖啡凉了，在他玫瑰色的杯子里变成了冰冷的黑暗。他满怀激情，甚至是满怀爱意地谈论着每架飞机的英勇事迹，他们参加过的战役，以及他们得以闪光的机会。这是他的措辞，得以闪光的机会。因此他们在军中，在那些发现飞机模型之美的人的心目中变得出名，并成为传奇。我看着窗外的暮色，它已落向这座位于世界偏僻一隅的奇特小镇上。这个地方远离我们了解的一切事物，尽管它高处的荒野上正在新建一个国际机场，停机坪下古老的牧场自然受到了限制。夜晚降临，他用画笔把玻璃涂得漆黑，高高的路灯亮起，他们紧紧挨在一起，像是害怕黑暗，想要彻底结束它。我和表哥道过晚安，他独自留在小小的客厅，留在客厅的中央，陪伴他的只有玫瑰色杯子里的冷咖啡，座钟里的时间，以及他头顶上默默飞行着的18架战斗机和轰炸机。我穿过他家的院子，这是通往哈布纳加塔街的捷径。我向右转，朝旅馆的方向走去。这是12月一个漆黑的夜晚，但头顶的路灯却很耀眼，光线太强，以至于凯夫拉维克或许没有任何黑暗之地。除了一两户人家的后院，还有住着两只猫的一栋破旧的双层木屋。我走到新影院，天色突然变得暗沉，起风了，下起一阵冰雹。我沿着哈布纳加塔街奔跑，经过1976年1月酒吧，再跑300米就是飞行酒店了。酒店外的四面旗帜分别代表冰岛、挪威、美国和欧盟。他们向着同一个方向飘动，拼命奔跑，冰雹仿佛是来自天堂的惩罚，倾泻而下，猛烈而微小的拳头击打着我和停车场的汽车。最后几米，我全力奔跑，